今日嘅講員係我哋好熟悉嘅梁嘉麟牧師，係堅道神學院院長，同埋係我哋本堂嘅顧問牧師。佢今日講題咧就係從耶路撒冷大會學習，張明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啊，今日咧其實係即係神學主日嚟嘅，咁啊大家都唔係好覺咧，係咪？咁啊，我都係即係好不久之前咁啊，先至即係阿蘇先生提我。咁咧就我諗下，我同大家咁熟，即係都即係唔使做好多嘅介紹啦。咁所以我就即係決定，不如啊，即係請同工將即係我哋最新一期嘅《基督通訊》即係發俾大家。咁啊，大家夾咗喺程序表嗰度，拎翻屋企即係睇一睇嚇。即係為神學院祈禱，咁就好足夠啦。喺呢度我真係要再次講，我好多謝即係麥基堂喺好長嘅時間裏邊咧，即係對我同埋對基督神學院嘅嗰個嘅關懷同埋參與。我哋大家都一起即係對即係教會有期望，我哋都對即係教會可以繼續即係有人即係獻身，即係立志被主所用，成為全世界嘅傳道同工，即係我哋有期望。我哋都期望上帝繼續使用即係更多喺唔同時代興起嘅仆人，就喺唔同地方去做開拓、做傳福音、做發展教會嘅工作。靠福音養生的工作，我們即中間金賓弟兄即9月會入學，大家即多些為他祈禱，即我們一起真的彼此配搭同工，即做傳道人是相當不容易的工作的，那裡真的需要大家有更多更多的祈禱和紀念。所以即拿份程序表回去，即希望你即最少今天為我即做一個祈禱，我很需要大家在禱告裡面即係去支持、去紀念。今日咧，同大家咧去睇一段嘅聖經，係記載喺《使徒行傳》嘅15章。我講咧，我就會講得長一啲嘅，即係讀經咧，我唔使大家讀到咁長啊。我會由第一節一路睇到去35節嘅。咁啊，即係大家打開聖經，即係聽我就得噶啦。《使徒行傳》咧係一卷記載教會點樣發展嘅書卷。讲俾我哋听，从耶稣基督最初所选召嘅嗰剩翻嘅11个使徒，加埋一啲早期内屈嘅信徒开始，一个小小嘅群体，点样逐渐嘅发芽生长，福音点样喺犹太人中间传播，然后点样突破犹太人向非犹太人，嗱，所以外邦人，圣经讲外邦人就系非犹太人啦，向外邦人传播。并且往后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教会在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的传播是快过大过在犹太人中间的传播，并且使到教会逐渐的由本来是犹太人的宗教，好像是即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的教派，逐渐的演变成为一个普世的宗教，好像今日。今日我们知道基督教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教会，是不是？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就是基督信仰在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一班人中间，就是比在犹太人中间的发展更加大。《使徒行传》就是记载这个教会怎样从犹太人一路向外邦人伸展的故事。当然传福音救灵魂是好事，有越来越多人信主是好事，教会在不同的群体传播是好事，但是好事本身都带来很多的麻烦。当有越来越多外邦人信主，教会就面对怎样将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夹在一起的那个困难。毕竟外邦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和犹太人有很大的分别，而后犹太人向来又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排他主义的倾向，视外邦人是污秽的、是低俗的一班人。所以呢，要犹太人的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基督徒称兄道弟本来就很困难，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并存，冲突是免不了的。《使徒行传》15章记载的就是一场很严峻的信仰和文化的冲突。故事的起手，发生的故事的地点 是在安提柯教会。安提柯是在即今日的叙利亚，叙利亚的一个即首府，叙利亚的城市。这里是外邦人为主的地区，教会在这里有很好的发展。先是巴拿巴在这里传福音，然后跟着就找埋保罗去，是不是？于是乎呢，即巴拿巴和保罗搭档，然后就努力发展安提柯的教会。安提柯的教会的发展，就是外邦人大量信主，造成相当大的震撼，连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的总部都感觉到一个压力，讲不出的压力。十五章开始是讲到在耶路撒冷有几个人来到安提柯教会那里，然后就在安提柯教会中间这样讲：你们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割礼是犹太人为男性所行的那个仪式，一个就是将生殖器的包皮割去的一个仪式，如果你们不受割礼的话，就不可以得救。很明显，这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呢，不是一般的人，是传道人来的。如果不是，他们不会站上讲坛讲话，对不对？并且呢，他们不是一般的传道，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但如果他们是阿四，根本上是即 nobody 的话呢，亦都不可能被邀请来到这间教会。你知道安提柯教会是大教会来的，并且有巴拿巴和保罗坐镇，对不对？咁即系如果即系佢哋系即系 nobody， 都唔会被邀请上嚟个讲坛啦，啱唔啱啊？即系我好荣幸可以企上你哋嘅讲坛，诶，即系能够企喺麻基堂嘅讲坛都唔系即系小嘢噶嘛，啱唔啱？并且仲有，佢唔仅仅被邀请讲道，佢哋敢喺人哋教会里边指手画脚，即系直接砌人哋嘅教导系唔好。嗱，呢样嘢我都唔敢。我都不敢即系讲阿汤牧师带领的教会啊，即系我唔敢喺呢度指手画脚喎。佢哋即系等于咩啊？即系我哋中国以前嗰啲咧，去人哋武馆踢馆咁样嘅做法喎。咁你谂下，佢哋会唔会系阿四啊？梗系唔会啦。圣经冇讲佢哋嘅名，但佢哋好明显一定系知名嘅传道人嚟噶。嗱，无论如何，佢哋对安提柯嘅信徒讲乜嘢咧？佢话如果你哋唔接受犹太人嘅割礼，就系唔得救嘅。哇！呢个去到好尽。他不是说如果你们不守割礼，你们会有问题，你们不守割礼，你们即是基督徒不完全。他只讲到什么？不得救。你告诉我，即是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重要得过得救？不得救即是什么都没有了，即是完了，对不对？他们去到很尽很尽，很尽你们不得救。假如你看后面的经文，如果你看十五章第五节，其实你会看见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外邦人，即是那些非犹太人必须要守割礼那么简单的，他还要求他们是守晒所有犹太教的律法规定，包括了很多种节期啦，各种食物的禁戒啦。守割礼只是其中一项，不过在这么多项里面，即是犹太教的规矩最难守的就是割礼啦，所以他讲特别讲割礼，是用来做代表而已。其实他要求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外邦人，一个非犹太人，你要先成为犹太人，然后成为基督徒，你要先做犹太教徒，然后做基督徒，他们是这样的要求。当然这样的要求一定引来教会很大的震荡啦。啊，原来我不得救，原来我没这样做是不得救，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困扰。巴拿巴和保罗作为教会的领导人，当然要站出来就是跟这班全港这样话语的人对话啦。圣经没说他们争辩了多少，最后那几个人都离开了这间教会，去了第二个地方。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不是觉得就这样赶走这几个人就解决问题。圣经说他们立即在安提柯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然后他们那个会议的决定就是组织一个代表团，由巴拿巴和保罗另外加上教会几个领导弟兄，然后去耶路撒冷教会的总部和使徒，即教会领袖们商讨解决的办法。 安廷安教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说明两件事。第一，从正面角度讲，就是反对外邦人需要守割礼的，不会只是巴拿巴和保罗，是包括了整个安提哥教会上上下下弟兄姊妹，是不是？先讲他们很同心，就是除了派出个代表团之外，其他那些没有即成为代表团的都一齐送行，以示团结，是吧？企实出来撑保罗撑巴拿巴，对不对？他们表达他们都一齐，就是有同一个态度。但另一方面呢，刚才讲的那个小故事也都说明，认为外邦人必须要守割礼的呢，也都不会只是几个来这里全港这样道理的人。很明显，那个应该是在犹太人圈子里面很多人的意见。所以保罗和巴拿巴认为不可以就这样就赶走他们就算，他相信从耶路撒冷来的人陆续有来，会继续有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成为犹太人。所以他釜底抽薪，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决定派出个高层代表团去耶路撒冷。圣经还跟着讲的，就是他们出发去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他们经过腓利基，经过撒玛利亚，即是不同的地方，他们除了在当地借宿教会之外，圣经讲他们还到处向当地的信徒分享外邦人怎样归信耶稣的故事。很明显，我们相信呢，即保罗和巴拿巴呢，在这里是做一些游说的工作，即是拉多些支持者，因为他知道要打场硬仗，没有足够的支持不得的，希望各地的教会支持他们。最后他们去到耶路撒冷，使徒和教会的领袖接待他们，他们也都向那班使徒分享上帝在外邦人中间的作为。巴拿巴和使徒要和保罗要话给耶路撒冷的领袖听，福音在外邦人传得好好，发展的势头好好，很多外邦人信主，教会发展的机会好好，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足以妨碍外邦人信主的事，而要求外邦人守犹太教的律法，守犹太教那个割礼的规定，一定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的。很多人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会不接受福音的，千万不要这样做。圣经并未记载使徒有没有立刻表态，但是却记载有几个法利赛派的基督徒起来公开讲，坚持外邦人必须先守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才可以做基督徒。法利赛人这样的要求，使到两派的意见的、对立白热化了，表面化了。使徒觉得没办法简单的抬底可以解决问题，于是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决定召开一次高峰会议。这个就是所谓耶路撒冷大会了，就是召开一次高层的会议，邀请众使徒、众长老、教会的领袖参加，就教会一个事关重大的课题公开谈论、公开表决。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称这一次耶路撒冷大会是第一次大公会议。这个大公会议就是高层会议，就是不用说那么复杂的东西，这是第一次高峰会议。可见基督徒是不是要守割礼是一件大事来的。在第六节到第七节那里讲，使徒和长老聚集去商议，辩论了很久都解决不到问题，最后要由彼得和雅各这两大使徒亲自发言，最后拍板去解决有关的事件。彼得说什么呢？在七节下半节到十一节，彼得这样讲， 佢话：诸位弟兄，你哋知道上帝早已喺你哋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嘅上帝为佢哋做咗见证，赐圣灵俾佢哋，正如俾我哋一样，又藉着信洁净咗佢哋嘅心。佢哋同我哋之间并冇任何分别。而家你点解要试探上帝？要把我哋祖宗同埋我哋所唔能够负嘅轭放喺门徒嘅颈项上呢？相反嘅，我哋相信我哋得救系因主耶稣嘅恩典，同他们一样。彼得讲咗一番非常重要嘅说话。彼得首先提醒参加大会嘅众代表，话俾佢听，其实我系第一个传福音俾外邦人嘅使徒啊，唔系保罗，唔系其他人，系彼得系第一个传福音俾外邦人嘅使徒。大家仲记得前边有提到，即系《使徒行传》有提到嗰个约珀嘅异象嗰个故事嗬？彼得在约珀见到一个异象，有一大块大布从天上面降落嚟，上面摆咗好多犹太人视为系唔干净嗰啲污糟邋遢嘅嘢，然后天使吩咐彼得要食嗰啲污糟嘅嘢，彼得拒绝食，然后上帝嘅声音话俾佢听：上帝睇为系洁净嘅，你哋唔可以睇为系世俗嘅。嗱，呢一个异象使到彼得放胆将福音传俾哥尼流呢一个外邦人。嗱，呢个系基督教信仰突破犹太人即嘅阵营，去到外邦人嘅起点嚟嘅。彼得用呢一个故事向与会嘅代表指出：上帝接纳嗰班人，我哋冇权拒绝佢哋。上帝在接纳他们的时候没有要求他们守割礼，我们没有权要求他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彼得三次强调我们和他们一样。为什么彼得要说这么多次我们和他们一样，他们和我们一样呢？是因为那些法利赛派的基督徒，其实他们的想法不是错的。我是犹太人，我要守犹太人的律法，我要行割礼，我要受各种食物的禁戒，各种麻烦。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外邦人，为什么他们不用守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困难，他们这么自在啊？是不是应该要人人有份，命不落空啊？我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我很乖，听汤牧师说，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又祈祷，又读经，又传福音，又做十一奉献。我乖乖在教会参与各样的侍奉。即他即是信主咁耐，好似都唔见佢做过任何嘢咁嘅，喺教会度脚趾摇摇，然后跟住每年会有大会，又一人一票，一人一票，有冇搞错？点会佢乜嘢都唔使做，我乜嘢都要做，系咪好唔公平啊？这个世界不患寡而患不均，咁梗系要人人一样啦、啊。点可以即系佢咁自在，佢又得救啊？佢唔传福音都得救啊？佢唔喺教会侍奉都得救啊？有冇搞错？嗱，我自然就会。希望人人一样，人人一样。彼得说是的，基督徒要人人一样。不过在什么地方人人一样呢？不是在人的行为上面。彼得重申圣经最基本的教训，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上帝的恩典和人的信心使到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是不是？他说是在这一点上面人人一样，上帝的恩典人人一样，人的信心人人一样。但是这个一样之外，就不需要再要求其他东西都一样了。彼得这段说话还有一点是我很感动的，他说守割礼、守犹太人的律法，其实我们自己守了这么久， 我哋都觉得好困难。佢话点解我哋要监其他人都守呢？嗱，呢一个心态，我觉得真系正确、健康到真系冇得顶啊！我哋嘅谂法好多时候啱啱好唔系噶，一特别好似我啊，即系咁认真信仰啊，为主烧尽啊，即系晚晚翻嚟教会磨，搞到咧只老婆又闹，即系仔女又饿啊，即系搞到真系半家破人亡咁嘅款，即系咁惨烈、咁壮烈咁成为基督徒，然后我见到佢咁自在，我就把火，系咪啊？我守得咁难，你梗系要跟我一样啦，啱唔啱啊？啊，我自己做基督徒做到咁艰艰巨，我点解唔将即系你都拉埋落水，要求你都同我一样呢？彼得嘅讲法啱啱冇相反，我艰辛我都唔想你艰辛，我难顶都唔想你难顶，我唔系要求即系你好似我一样咁样样，然后先至得救。所以我哋守得咁艰难咯，点解仲要监人守呢？啊，点解仲要监人守呢？彼得的想法是这样。随着彼得讲了这番说话，众人就不敢讲话了。因为彼得的见证是告诉我们，上帝已经显露了他的心意，就是让外邦人可以信主。那我们怎么说可以多多事干，就是我们可以违反上帝的心意呢？最后雅各起来做一个总结，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的。我们知道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在耶稣在生的时候没有信主的，不过耶稣死后他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并且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重要的领袖。他大概是这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主席来的，所以由他去做总结发言。他在发言里面认同彼得刚才强调上帝悦纳外邦人，让外邦人可以成为他的百姓这番说话，并且他还再精引亚摩书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明让外邦人寻求上帝，这个是上帝一贯的心意来的，不是现在才有，以前一直都有的。上帝希望万邦都信他，人人都信他。最后在第十九到二十一节，雅各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他说所以我的意见是不可以难为那些归向上帝的外邦人，但是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吃过祭偶像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因为历代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宣讲，每逢安息日也在会堂里面诵读。雅各这一番的结论很明显是一个中间落墨，是一个权宜妥协的结论来的。雅各要平衡两派的主张，于是乎就做了一个中庸之道的意决。他的意决是怎样呢？好，外邦人不用守割礼，但是除了割礼之外，其他食物的禁戒，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就全部都要守。他再说，他说无论如何，不理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还是应该要遵守，要尊重摩西的律法的，所以各地的教会都要继续诵读摩西的律法，各地的教会都需要继续遵守摩西的规定。这个是耶路撒冷大会在基督徒要不要守割礼的问题上面所做的最后结论。这个是第十五章的结论。我想问，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学校的结论？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对守割礼和食物禁戒的结论？我要告诉你，不是。不是。我们从耶路撒冷大会学习，不是学这个结论。这个议决对我们没有关系的。保罗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就接受了即是这个权宜的安排，但在日后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他都清楚明白的指出，基督徒不应该守任何食物的禁戒。他更加指出，要求人守食物禁戒的是鬼魔的道理。 今日仍然常常有基督徒問我，基督徒可唔可以食雞紅食豬紅咧？你哋覺得咧？可唔可以食豬紅粥咧？如果食粥有嚿豬紅喺度，嗰碗粥食唔食得咧？我估咧今日好少基督徒咧会反对食猪肉，反对即系食大闸蟹嘅嗬。你哋食唔食噶？如果唔食咧，你害我啊！即系大闸蟹季节，你整两箩嚟，即系害下我啊！等我被污染下啊！不过咧，即系独喺我哋喺食血嘅问题上边，我哋就有好多嘅困扰，系咪啊？点解咧？咁我哋就佢哋根据嘅其实只一节经文嘅，主要系一节经文。就是你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嗰度提到，因为血系生命，所以唔可以食，系咪？咁不过好有趣嘅，就同样系你未记十七章啦，四一到四十六节，嗰度亦都再进一步规定，地上边所有棚嘅嘢都唔可以食嘅，因为呢个耶和华所憎恶嘅事，圣经讲嘅系。咁唔知点解呢样嘢唔紧要咧？耶和华憎嘅嘢都可以照食，咁系唯独即系食血唔可以食，所以点样可以即係一致咧？呢個係好值得我哋問嘅問題啊！仲有，我哋問我點樣去遵守不可吃血嘅規定咧？如果你真係認為基督徒一定唔可以吃血嘅話，你點遵守咧？我哋常常認為就唔好食雞紅豬紅就夠啦，呢個完全錯嘅，因為聖經根本唔係咁講。舉一個做法係禁止食嗰啲勒死或者係自己死嘅動物，所有咁樣嘅動物都唔可以食。只有一種死法是可以吃的，就是怎樣，就好像我們即湯雞那種做法，就是你已經不太知道怎樣湯雞的了，你現在買冰鮮雞更加不會知道怎樣湯雞，這個可憐，就是在頸頸上割開它，然後放了血，然後才死，這樣的死法是唯一可以吃的肌肉。即如果例如屠房那些呢，電死了即然後才湯呢，這個是不可吃的。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禁止吃血咧，你就所有勒死嘅動物都不可以吃噶。呢個亦都係耶路撒冷大會嘅決定，亞國決定係不可吃所有勒死嘅動物都不可吃。咁啊，當然仲有個問題係今日你去餐廳食牛扒、羊扒，你食幾多成熟咧？你保證唔吃血係一定要食十二成先得喎，真係兄弟，係咪啊？仲有就是如果你食火鍋食肥牛嘅話咧，要小心啲啊，要霎耐啲啊，即係唔好劈兩劈就出嚟啊，否則嘅話你都係食咗血噶。我哋必須要清楚保羅提摩太前書四章一到五節嘅教導，所有禁戒食物嘅道理都係鬼魔嘅教訓。这个是新约基督徒对食物的结论。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一个历史的记述，不是直接的圣经的谕令。我不希望呢我们教会日后呢还有任何人在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的问题上面我们有任何的争论。耶路撒冷这一次的大公会议所做的议决可能未必是我们直接会应用，但这一次的会议讨论外邦人需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需不需要先守割礼，需不需要先达到犹太人的标准然后才成为基督徒，我觉得它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去学习。那班从耶路撒冷来的游行报道家在安提哥教会宣称，如果你们不遵守摩西的规矩守割礼就不能够得救。他们不是说你不守割礼有欠缺，而是断言说他们不得救。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很知道，正如刚才我讲过的，人的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人的信心，人犯罪得罪上帝本来是注定灭亡的，上帝怜悯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差遣来到人间为我们献上挽回祭， 修补我哋同上帝嘅关系，使凡相信耶稣基督嘅人都能够同上帝复和，对罪得赦免，生命改变。我哋嘅得救系本乎恩，亦都因着信，唔系出于任何人嘅行为，免得人自夸我系靠住自己嘅努力去赚取救恩。不过人总系唔甘心接受一个咁简单嘅道理，又或者喺一个人嘅群体里边，我总系有好多好多嘅困扰，好多人与人之间嘅争论讨论。我啱先喺台湾翻嚟，咁我喺上个礼拜喺台湾，即系一间神学院里边教一个教学博士嘅课程。喺课程里边，我哋都有讨论到有关重生嘅问题。咁啊，即系顺便就讲到喺中国大陆有一个其实几年前影响好大咧，而家影响开始慢慢减少嘅一个嘅教派，叫做哭重生派。佢哋主张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有重生经历，并且嗰个重生经历咧系需要喊三日三夜，或者一个好清楚嘅咁样嘅喊嘅经历，然后先可以证明佢系得救嘅。咁当然嗱，一个咁样嘅派别，好多嘅人都会指出，即系佢有问题，甚至认为佢系异端啦。不过我上个礼拜上堂嗰个班嘅上边有一个嘅即系老牧者，佢即系好多年来参与即系大陆嘅培训工作，并且咧佢同哭重生派有好密切嘅关系嘅，佢就为佢哋做辩护。佢就讲，佢话其实佢哋关心嘅系好多人话佢自己信咗耶稣，话佢自己系基督徒，不过生命未完全改变，生命冇改变。他认为这班人其实是未得救的，其实是不得救的。哭重生派强调的就是要求人必须要有清楚的经历，必须要生命彻底改变之后，然后才确认他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是一个得救的人。我必须要说，他们提出的这个关怀是一个真的关怀的。我估我们对基督徒的生命和行为都有一定的要求，我们都会常常为基督徒的跌倒、基督徒的犯罪、基督徒在行为上面未如理想而有很多的困扰。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叫做得救，这个仍然是必须要首先搞清楚。我们可不可以因为一个人会犯罪，因为一个人会跌倒，因为一个人未如理想，而去就此去鉴别他得救定不得救呢？两个月前我参加一次的报道会，我做讲员，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基督徒，其实报道会很多是基督徒参加的，不是非基督徒参加，你知道，我走来跟我聊天，他就说，这个姊妹来的，他说他一年前受洗，信主，最近受洗。他问我，他说，到底我是基督徒是何时开始的呢？是我决志那一刻是基督徒，还是是我受洗之后才是基督徒呢？跟着他再说那一刻，他跟着说，他说其实我都不敢确定我是不是一定是基督徒。他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行为上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就是跟圣经的要求相距很远。他说我都不敢说我是不是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确认你是基督徒未呢？或者对着我这么问呢，如果一个人缺了字受了洗，不过在行为上面还未做好，仍然常常会犯罪，仍然会得罪上帝，那他算不算是基督徒啊？如果你说不是的，那我要问，那我们中间哪个自己自觉是基督徒的举手看看。即是说你不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即是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再没有犯罪了，再没有得罪上帝了，你的行为就完善了，你真的这样自觉的，麻烦你又举手我听一下。我要说，其实我们个个都是这样，你明白我说什么？如果你认为这样不是基督徒，我都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哪个敢拍心口自认我是如假包换的，如假包换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都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是爱主的，我们都是忠于圣经的， 我都好愿意学校圣经嘅榜样，学校耶稣基督嘅榜样，系咪？但系我哋却常常又会被过犯所胜，又会背叛我哋嘅主，又会犯罪，又会跌倒。我哋都喺咁样嘅境况嘅里边。弟兄姊妹，试试谂谂，我哋点样看待我哋自己，同埋看待我哋身边嘅人？做个互动嘅祈祷，即系咪嘅讲道啊？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基督徒偷钱，咁你要咁我问你问，咁佢系咪基督徒啊？如果你话佢系，咁有人问你，基督徒都会偷钱嘅咩？咁你点答啊？基督徒翻工会唔会迟到早退嘅？迟到早退系咪基督徒啊？你话唔系啊？基督徒会唔会打老婆啊？基督徒会唔会犯法啊？基督徒会唔会坐监啊？你都问佢啊？其实唔仅仅你会问呢啲问题，你身边一啲非基督徒都会问你呢个问题嘅嗬？哇！一睇报纸，凡系即系基督徒犯罪，一定一人加佢虔诚基督徒添噶嘛？系咪啊？即系啲报纸记者咧，即系永远都要咁样整一整你噶嘛吓？有咩事啊？咁佢拉住份报纸嚟问你，问咩叫虔诚基督徒都即系亏空公款？咁你点讲啊？哦，佢假嘅，佢唔系基督徒嚟嘅，佢混入教会嘅啫。啊，我哋最简单嘅解释就系咁咯，系嘛？佢假嘅，佢假嘅，佢唔系真嘅基督徒。上个月即系神学院即系早会，咁有毕业同学讲毕业见证。他说他家两年前装修，找了一个基督徒开的装修公司做，结果那个工程烂了尾，连人都走了脑，结果他爸爸就不断地问他，你们基督徒的公司即都会搞成这样的，你们怎么答啊？碰到你这样的情况，假的，你披着羊皮的狼混入教会而已。我要说，犯罪的问题虽然都不容易解决，不过相比之下都更容易一些，因为有具体的罪行可以识别的嘛。但假如我们再讲尽一点，我们讲基督徒那个生命的成长，不是犯罪了，而是讲你未去到一个理想的地步，那又怎么计呢？基督徒是不是个个都生命要改变，要好像我们的基督啊，要活出基督啊？那如果有人不是好像耶稣基督那么柔和谦卑，又不柔和又不谦卑，那他是不是基督徒啊？我太太就会质我，你看这个衰佬啊，这么不温柔，这么粗鲁，那他是不是基督徒啊？我可以再问，口臭的是不是基督徒啊？成日讲负面的说话，成日质我，那算不算基督徒呢？自私自利，凡事斤斤计较的，算不算基督徒呢？即是没有爱心啦，对不对？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真的，我对基督徒的行为操守都有一定的期望，对不对？当你告诉我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会对你有一定的期望的了，这个很合理的。而一旦如果我面对一个基督徒，他达不到我心目中的那个期望，我就会失望，甚至我哋进而怀疑对方嘅信仰，啱唔啱？好自然嘅，好自然嘅。不过喺度咧，我哋必须要彼此提醒，我哋对人有咩期望系一件事，我哋对人会点失望，有咩论断系一件事。圣经对得救唔得救，佢有一个好简单而清楚嘅教导，嗰、那个唔系舆论，唔系我个人嘅喜好可以决定。圣经清楚话俾我哋听。人的得救纯粹是上帝的恩典。当然人在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需要有同恩典相称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永远记住，恩典是先，行为是后，恩典是先，行为是后，前者决定后者，但是不可以简单的用后者去决定前者的，不要倒果为因，用后者来去证明或者否定前者。例如基督徒是不是要勤读圣经啊？是。不读圣经是不是基督徒啊？不是啊。 基督徒是不是要不可停止聚会啊？是，上个礼拜没回那些是不是基督徒啊？啊，你一调转头讲，你发觉就很多问题就可以发生，是不是？我有一次去一间教会讲道，那间教会是经过一个斑马线，即是红绿灯，然后才到的。咁我喺斑马线对面等绿灯过马路，咁我前边企住个男人，就担住口烟，一个即系老年男人嚟嘅。咁啊，过咗段马路之后，佢就捽熄口烟啦，然后跟住就上教堂。咁我同佢一齐踏入教会，咁啊啱入一齐入教会，咁我梗系向佢打招呼啦。咁佢知道我企喺佢身边，咁佢有啲尴尬，唔系几好意思咁嘅款。啊，即系。好困扰，好困扰。嗱，我唔食烟嘅，我都唔中意人哋食烟。我有哮喘病背景嘅，即系我身边有个人企喺度食烟咧，我好好难顶嘅。不过我会好知道，我会好知道，叫一个老人家，一个食咗好多年烟嘅老人家咧，要去搣甩嗰铺烟瘾咧，系相当唔容易嘅事，就同叫我哋减肥一样啦，立志系一件事。常常都要糾纏很久很久才做得到。弟兄姊妹，我們都知道人的信主是沒有人間的條件，純粹是上帝的恩典。我千辛萬苦在父親節睡了我爸爸來聽報道會，他舉手決志，他還未戒煙、未戒酒、未戒馬仔，還仍然說粗口，那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当然我会希望他有改变，我会劝他戒烟、劝他戒酒、劝他戒马仔，但是我一定不可以给他有任何一个印象，除非他戒到烟，否则他就不是基督徒。你知不知道很多老人家是因为怕，即是很多的规矩，又要我戒煙，要我戒酒，不敢成為基督徒的。我們一定不可以倒果為因，得救是恩典，再沒有其他。事實上面，從正面的角度說，我們每個人的成長都是一個漫長的歷程來的。關鍵的問題是在於我們可不可以對人放棄，可不可以簡單地將那些跌倒，将那些做不到标准的人就赶出去。要将一个犯错的基督徒赶出去是很容易的事，怎样容纳他在这里，给一个可以成长的空间他再试，这个常常才是问题所在。我不可以放弃我的仔，我的仔多次不听我的话，我都仍然继续在他身边倚我。我不会以他做不做到我的要求来决定他是不是我的仔。我也很希望我们的教会不要放弃我们中间任何人，不要轻言说因为我们中间有人跌倒，有人做不到那个理想，做不到那个标准，我们就将他排除在局外。教会不仅仅是宣讲真理的地方，就是帮助人实践真理的地方，而能够让人成长，能够让人实践真理，那个一定是一个有爱、有接纳、有信任、给人机会的地方，是吗？求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地方。实际上面，虽然我在你中间不算很长的日子，我都很可以做一个见证，我好睇到我中间一啲弟兄姊妹嘅改变，嗰啲系佢哋嘅父母或者佢哋嘅子女、佢哋嘅配偶，真系忍耐多年、等候多年，然后先睇到嘅改变吓。求主让华基堂成为一个咁样样嘅地方。
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用诗歌来回应，请各位起立。
唔該請咧喜樂團嘅團友咧留步咧，我哋今日有連線喜樂團嘅團友，喜樂團嘅團友，我哋今日有連線。
我唱啊！